弟兄姊妹平安。好，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二十三章。创世纪二十三章，我念单书节，请弟兄姊妹念双书节。创世纪二十三章第一节，撒拉享受一百二十七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
撒拉死在迦南的基利亚巴，竟是妇女，亚伯拉罕的埃
及。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
我们从远方来，是亲戚的，从人在这里给我们传信，我好害怕。
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
对他们说：我们有一地叫我埋葬的死人，是他的爷爷，就是弟兄的话，为我受将的血吃了。
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着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
当时赫人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与赫人在他们之后的赫人面前站立，对亚伯拉罕说：
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人说：你若应许，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我主请听，值四百舍克拉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买你的死人吧。于是麦比拉卖你钱以弗人的那块田，在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
我与你的规矩亚伯拉罕乃是他在大卫面前用平常的所有人的地中埋葬。
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在迦南地曼里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里就是希伯伦。
从此是在麦里和田间的洞就建立了一个定居，为亚伯拉罕做坟地。
好，我们今天所念的创世纪二十三章，他讲的是撒拉到了一百二十七岁就去世了这一件事。撒拉去世以后，亚伯拉罕为了埋葬撒拉，他要向当地的赫人买一块地。在迦南地里，我们都知道人死了不是埋在坟里，而是埋在山洞里，所以亚伯拉罕其实要买的是那个地头的那个山洞，叫麦比拉洞。最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成就了把妻子埋葬在迦南地希伯伦麦比拉洞里的愿望，他妻子撒拉被埋在洞里。圣经记载这一件事情，他要告诉我们，神的选民，作为神的选民，作为基督徒，应该具有与世人不同的生活态度。我下面会根据亚伯拉罕这二十三章的经文，根据亚伯拉罕在世人面前的不同生活态度，与大家有三点的分享。第一点是等候的生活，第二点是超脱的生活，第三点是寄居的生活。好，现在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看顾我们，你保守我们，你将你的话赐下来，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你也在历史中有作为的神，我们看到你看顾亚伯拉罕，你拣选亚伯拉罕，你使亚伯拉罕成为你的子民，你使亚伯拉罕他的生活成为荣耀你的生活。真的求主，你也把这个心智赐给 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生活，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求你保守我们，也求你保守孩子的分享，让孩子的分享都是从你而来，蒙你的悦纳，也造就弟兄姊妹。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第一个和大家分享的是等候的生活。创世纪23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撒拉活到127岁，在迦南地希伯伦去世了。亚伯拉罕为了埋葬撒拉，求当地的赫人要卖给他一块地，可以埋葬撒拉。我们从这里要看到，其实在圣经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撒拉在迦南地的基利亚巴，就是希伯伦去世的。其实圣经整个圣经，我们从12章开始，亚伯拉罕离开哈兰来到了迦南地，后来下到埃及，最后从埃及出来回到迦南地，亚伯拉罕一直在希伯伦周围这块地方生活。但是我们看前面的章节，圣经并没有强调亚伯拉罕是在迦南地的希伯伦生活，只是到撒拉去世的时候，圣经在这里特别点出来，撒拉是死在迦南地。所以说这里一定有神的意思要告诉我们，为什么特别要点出来撒拉是死在迦南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直是在迦南地希伯伦周围的生活，从前面圣经里我们都看到，亚伯拉罕就从希伯伦的橡树那里发兵打败了四王，对不对？我们看到救下了罗德，我们也看到天使亚伯拉罕在橡树那里帐篷里，三位天使来到了亚伯拉罕中间，对不对？在门外亚伯拉罕请他们吃饭，然后天使告诉他，他要灭索多玛、俄摩拉。亚伯拉罕也在那里为索多玛、俄摩拉求情，那天使就不要灭索多玛、俄摩拉。最后，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也在那个地方看到索多玛、俄摩拉被天使所灭。这亚伯拉罕一直生活在那里，到了撒拉去世的时候，圣经特别强调撒拉是在迦南地去世。迦南地是什么一块地呢？其实我们回到创世纪15章第七节，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对他说，创世纪十五章第七节，耶和华对他说，也就是对亚伯拉罕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尔地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当时神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什么？是在迦南地，是在希伯伦。也就是说迦南地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当时亚伯拉罕还不信，在创世纪15章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最后神为了使亚伯拉罕相信，就叫亚伯拉罕娶了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山羊，一只斑鸠，一只土鸽，在那里杀了，破开神在亚伯拉罕面前立约，我是要把这地赐给你的，赐给亚伯拉罕，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时候亚伯拉罕才85岁，撒拉才75岁，现在撒拉127岁了，不但127岁，已经去世了。去世了，亚伯拉罕却要为埋葬撒拉向赫人买一块坟地。这块坟地是在哪？是在迦南地。这块坟地是什么？是耶和华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按我们常人来说，我们就会埋怨神啊，你说已经赐给我了， 现在我爱人死了，我要为了埋葬爱人还要向别人买地，还要跪下来求别人把地给我，神啊你是不是太晚了一点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经常会有这个心态，神你已经答应我了，却为什么不给我，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为什么不给我。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有任何的埋怨，亚伯拉罕知道等候神，等候神的时间。另外我们也看亚伯拉罕他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在圣经在创世纪二十三章第六节说，那些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当时的实力，当时的能力已经不是一般的，是一位在世人看来是一位尊大的王子。这一点我想不是赫人要吹嘘他，对不对？亚伯拉罕战败死亡的时候他就是相当有能力，他的兵虽然不多318，但是以一党当时可以说都是精兵，他那时候那可以说他训练有素，他的军队，对不对？而且我们在也看到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约的时候，在巴比井那头立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亚比米勒能和亚伯拉罕立约，因为他害怕亚伯拉罕，对不对？他说你可以在我这地居住，但是你的后裔不要欺负我的后代，因为他已经看到亚伯拉罕的实力相当的强大。亚伯拉罕有这样大的能力，在当时古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看中国的历史，谁做王谁厉害谁做王，对不对？谁兵厉害谁做王，谁军队厉害谁做王。亚伯拉罕完全可以在那时候，我为什么求你赫人啊？我把你灭了，我把你城市占了，不就完了吗？我不是可以埋葬撒拉吗？而且这个地是神的应许之地，我完全出师有名啊，神给我的，我打你们太应该了，我也打得过你们，对不对？我也有理由打你们，因为神已经把这地赐给我。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没有这么做，亚伯拉罕曾经为了成就神的应许，使以下家生下以斯玛利，这是圣经前面说的。亚伯拉罕到今天他的灵命成长，他知道神的应许不需要我来成就。亚伯拉罕没有说啊，我需要了，我来帮神成就应许，我把这个地占领了。亚伯拉罕没有，亚伯拉罕只是做他作为人可以做的事情，作为人做一个合理的事情，也就是说我用钱买一块地，这是我们人作为一个人来说最正常的事情，最可以做的事情，买块地来埋葬我的妻子。他没有用自己的方法来促使神的应许提前到来，这个态度就是等候神的生活的态度，这是神的选民和神的儿女应该有的顺服等候的生活心态。等候的神的生活心态就是要在生活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说的应该做就是我们人应该尽的责任，而不是把这个责任推给神来成就神要做的事情，也不是说我们闭了眼睛我们不做，等候神来做事。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坟地一样，不是说我们需要了上帝的应许上帝就应该赐给我们，我们需要什么上帝就应该赐给什么，我们什么也不做， 我们要尽人应该尽的责任。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人。所以说等候神的生活，我们要在地上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等候神的生活另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不要做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要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为了达到目的做不可做的事情。就像我前面说的，亚伯拉罕也可以说我用我的军事实力占领这地，这不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要等候神的生活，要有信心等候上帝的时间。上帝的应许在上帝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必然成就。因此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看了很远很远，想一切都由神来做，神来完成，我们却不负我们应该负的责任。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可以做的事我们也要清楚知道。比如教育子孩子，我们现在我们小孩就是说在我们中间小小孩比较少，但是还是有。比如教育小孩，我认为小孩在一岁到三岁之间，我们应该做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管教孩子，因为这是孩子不懂，你就要用你的杖来管教孩子，使孩子顺服家里的秩序，而不是这时候，哎呀，我的孩子太宝贝了，太可爱了，他怎么做都可以，骑在我头上都可以啊，不行，家里要有家里的秩序。孩子不是说他做不好我们要管教，孩子不懂事他做不好没事，但是孩子心中那种反对父母的权柄那种心态不允许，他做不好没事，我们可以教他，可以等他，但是他想做事父母说不可以做，他偏要做，这就是开始反权柄了。这时候就要管教，一定要在孩子心中建立父母在家里是有权柄的，神在家里设立秩序是有秩序的，我们要在神设立的秩序中生活，违反秩序我们就要管教。当然到孩子三岁以后，四岁五岁越来越大，你就不能再用管教，不能用杖来管教，因为孩子渐渐懂事，这时候你应该用你的知识使孩子尊重你，认为你有权柄。比如孩子在上学不懂的问题回来问你了，你千万不要说哎，爸爸妈你等着，这时候是你树立权柄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个时候错过，你就要耐心的将知识教授他。当你教授知识的时候，你孩子说我爸爸厉害，我爸爸有权柄。当孩子在打闹的时候，你再想教孩子，孩子不听你了，现在孩子念大学了回来我不懂了，哎呀爸爸你也不懂啊，你得远点，你再想通过教知识来建立权柄已经没门了，孩子已经比你更有知识了。这时候你应该用你的智慧，从神来的智慧来教导孩子他人生的路，他的智慧肯定没足，他通过经验没你足，你从圣经里从神的话语里得到智慧，你要用智慧带领孩子怎么样生活，你仍然有权柄。到再过段时间孩子信仰建立了，你要再教导，你连这个智慧的权柄没了，孩子都不听你的，这时候可以说你已经尽到你该尽的责任了，这时候你要把它交给神了，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权柄了。这就是我们要每个时候我们都应该做我们该做的，当我们该做的时候错过了，你再想做已经不是你该做了，我们要做另外该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清楚我们该做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例子，不是说每个家庭都会碰到同样问题，有的孩子很乖巧很听话不需要用杖，有的孩子一直认为爸爸妈妈是有权柄的，你就从小就有这样的孩子，我这只是个例子，只是说 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要做该做的事情，不要不做。最后我们所有的责任全尽到了，我们一个盼望可以交给神了，神也不会责怪我们，我们也完成了我们的使命。这是只是个例子，到其实孩子长大以后留言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比如孩子长大了要处对象，其实我们要教导孩子什么时候处对象，什么时候是应该处，怎么处，这全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到孩子对象已经处成了，你不要说孩子处成对象你先把他挑黄了，这不是你的责任。比如说孩子出这样的事，问爸爸妈妈我应该怎么样啊？不管，哎，你怎么看都行。到孩子找来一个了，要不好，我想办法把他挑黄了。我告诉你，挑黄了不是你责任，怎么处对象是你的责任。所以说，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我们要尽我们该尽的，啊，不要就是说时候过了，我们却想做了。神的时候，神说这时候已经不是你的事了，你该是你的事的时候你没做，现在不该你的事你管了，孩子恨你反叛你。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如何做，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我们基督徒等候神仰望神，同时也要负上我们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个平衡的那个真理。不是说我们等候神我们啥都不管，也不是说我们只做事我们做神的事不管，我们要做，我们要把孩子带到神那边才是我们的目的。好，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选民，作为神的儿女，有时候神会把很大的福分灵感降下来，出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啊，好处来了，临到我们了。当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仅仅看在好处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仅仅看在好处这件事情上，我们和外邦人一样没有区别。所以说当神把福分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从神来的，神说了多给的要多要，你千万记住这句话。当神把福分赐给你的时候，你要回馈神，你要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你知道神看顾我是为了让我服侍他，神看顾我是为了让我瞻仰他的荣美，瞻仰他的荣耀，不是仅仅把好处给我得了好处就行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得了很多好处，从神那边来的好处我们得了很多很多，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只是我们很少把我们所得的好处把荣耀回归给神。这次我去加州，有一对夫妇特别特别热心的要给我做个见证，所以说我不听也不行了，我就听了。其实呢这对夫妇就是说他有两兄弟，这对夫妇的丈夫有两兄弟和他父亲全在美国，这两个兄弟呢也都结婚了，结婚呢但是两个家都没有儿子，一个家两个女儿，一个家一个女儿。作为老父亲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不是说他不对，但是他有这样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希望有个孙子，对不对？因此呢老夫妇就动员两个儿媳妇，你们谁再给我生一个孙子，完了就动员到给我做见证的那个人身上。他是大儿媳妇，大儿媳妇嘛，他就跟他父亲说了，你看我已经40奔50的人了，岁数不小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老大已经念大学了，老大在中国生的，老二呢和老大差10岁，现在也已经上到中学了，也是10多岁的孩子了，现在再要生一个身体又不好，哎呀爸爸我是不行了，你动员你弟媳，动员我那个弟媳妇。好在他那个弟媳呢弟弟呢和老爸住在同一个城市，这个工作就好做了。最后弟媳说通了，说行，老爸我给你生个儿子，给你生个孙子，他要给他生孙子。但是几年下来就是不能怀孕， 结果呢，这位不同意生的人呢，意外的怀孕了，而且呢，生个儿子。就在他生儿子的时候，他弟媳也怀孕了，也生个儿子。哇，他说哇，这他老爸觉得哇，这神真是真神啊，真赐福我，我只要一个，结果一家一个，这是个好事啊，我不承认，他承认，他认为这是神的赐福，我也认为是神的工作。但是神给你们家这么大的赐福，真的，我和他谈了很多时候，没有看出他对神有更大的热心，希望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在信仰上没有说我要有更多的追求，还是那样我行我素，我过去认为的神是这样，就应该是这样的神，我过去认为的信仰是这样的信仰，就应该是这样的信仰，我过去认为教会这么运作，就应该这么运作，亏欠神。其实他在地上得了好处，他在天上失去了好处，因为神说了多给了多要啊，你没有多给了多，神已经多给你了，你却没有还给神，你就在天上失去了你本来应该有的福分。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我们要每时每刻想到神赐福给我们，不是仅仅为了我们地上得福分。如果仅仅为了地上得福分，外邦人也是这样。后面我会继续分享这一点。好，我继续跟大家谈第二点，超脱的生活。让我们回到创世纪二十三章。创世纪二十三章，亚伯拉罕为了埋撒拉，请求赫人给他一块地。赫人回答了亚伯拉罕的请求，说：“只管在我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当然这句话是很礼仪性的礼节性的话，因为没有牵涉到具体的问题。在一个人伤痛的时候，悲痛的时候，你如果问大家，大家都说哎呀我们跟你一样悲痛，没有牵涉到具体的问题。到后来亚伯拉罕因着赫人的这样回答，亚伯拉罕接下来就说，亚伯拉罕接下来就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方案，他要用着价买下属于以弗伦田头的那个麦比拉洞，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出现了。你说我可以在你们任何人的坟地里埋葬我的死人，那么我现在就要在以弗伦家地头的那块洞里要埋葬我的死人。亚伯拉罕提出的时候正好以弗伦在场，他就回答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其实这句话是一个很客套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到后面到十五节，以弗伦巧妙地把地的价钱提出来了，对不对？当然亚伯拉罕也知道，我看了这个参考书是西方人编的，觉得以弗伦太虚伪了啊，你看太虚假了，你别人要买地你就实实在在开个价卖给他，对，当然这是西方的文化，但东方人不一样，东方人就是客气嘛，所以呢不请你吃饭也送你出二里地去，对不对？客气，东方人客气，东方人有东方人的习惯，不是说这个习惯不好，这个没什么好坏的，这也不是真理问题，对不对？所以说，但是那个解经就是说，以弗伦开出的价格也太离谱了，四百四克拉银子啊，这块地根本根据当时的条件，当时的情况，根据圣经里好多处记载卖地的事情，不可能值四百四克拉，这也是西人不理解东方人做生意的习惯。东方人做生意怎么满天开价，坐地还价，对不对？你不要听他说四百四克拉，你就四百，你坐地还价，马上杀去一半价，对不对？这个我这个我们孩子比较懂，我也不太懂，我这个 文化背景没有我们孩子这么清楚。我们孩子在美国买东西啊，从来不讲价，有时候压到塞尔那时候还在加州呢，我说孩子太贵了，你讲点价，不讲不讲，你要买就买，不买不算。但是我们孩子回到上海讲价最厉害，他说话了，我讲价是上海滩里第一个，一上去砍一半价然后再谈。这就是文化，你知道吗？你在美国买东西，你不要看别人要房子要40万，我一砍砍20万，别人说你疯了。但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有很多东西，特别小衣服，衣服小首饰什么，你就得砍一半价，不砍一半价你提出那个价他都会接受。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比如说买个项链，假的项链20块钱，你说15块啊，好好好，马上给你，你不能再砍价了，你说15块别人卖给你了，你这个就是说你必须砍一半价他就跟你会还价，是吧？这是那个东方人的习惯。我们也就是说以不能报出失败社科的价是不实的，对不对？也就是说讨价还价的最高底线，我要的最高底线你砍到最低底线，然后再谈怎么价格到底多少，这是东方人的习惯。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没有讨价还价，亚伯拉罕说哦，你说失败社科了，称失败社科的银子给你，是不是有点傻？不傻，亚伯拉罕有超脱生活的精态度。什么叫超脱？沙拉埋在哪？埋在那个洞里，这块洞越值钱，沙拉就地位越高，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这个洞只要一分钱，沙拉只值一分钱，洞值多少钱，我的妻子就多尊荣，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在体现人价值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太在乎我们的价钱，我们要有一点超脱的精神。所以说其实西弗人随便开出多高的价，只要亚伯拉罕能承受的，亚伯拉罕都不会讨价还价。除了他没法承受，我们家里没有这么多钱，那没办法，我都要跟你讨价还价，因为这是体现人价值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忘了这一点。其实我们会被日常的金钱所限里面，我们就超脱不出来，很难超脱。超脱不出来会造成家庭的争论纷争。我们如果说我们超脱不出来，我们就会给妻子带来伤害。我这里特别强调弟兄，因为弟兄可能在这方面，至少我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只讲弟兄，我不知道你们家妻子是怎么样的啊。所以说我们要有时候要超脱，在能体现人价值的时候要超脱。什么时候体现人价值？其实那时候在国内的时候，照例给个女孩子介绍朋友，两个人很好，我们看得很般配的，就到最后那女的说我不和她处了。为什么？我叫她买个礼品，那个讨价还价就和卖主讨价还价，你知道吗？讨价到一个程度，她自己觉得站在边上没脸。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你带着你朋友，有没有结婚的啊？不要，你带着你女朋友去买，给你女朋友买礼品，丈夫给带着妻子去买礼品，千万不要讨价还价，不要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比如说买个戒指，比如说100块钱，哎呀，讨价讨啊讨啊，来来去去几个回合，10个回合、20回合，80、90，完了讨来讨去，妻子在边上，我买个戒指100块钱。你就这么舍不得，就这个多花10块钱、20块钱，就这个价就讨完没完没了，我就差这10块钱，我的价值就差这10块钱，你值得你这么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你自己给妻子买礼品的时候，妻子不在边上，你没事，你怎么讨都没事。 对不对？你不要当着妻子的面你讨价还价，这那整个来说妻子的价值就被你讨下去了，对吧？亚伯拉罕你看他就说了，你说400舍克了，行，400舍克了，嫁给你。虽然撒拉已经去世了，撒拉不会再说话，但是可以看到撒拉在亚伯拉罕心中的位置。你开出多少价我要多少价，我还我妻子就值这么多价，甚至比这更多我都不在乎，因为我妻子值，对不对？这个我们要需要，特别是那个还没结婚的谈朋友的，真的你千万注意，你觉得我有讨价的本事，就不要说这时候不要嫌自己有讨价的本事，你该多少钱就付多少钱，急着给爱人买衣服也是，说的话你们可以问赵丽，赵丽我如果说和赵丽出去买衣服，赵丽说这件衣服挺漂亮挺好，我说你要穿吗？喜欢吗？喜欢，值不值？值，买，只要他说值就买，他说不值太贵了，那不是你，不是我说不值，是你说不值，对不对？我那不管等等，你只要说这件衣服好，值这个价，我穿的就只要穿到我身上就值，那就买。那这妻子说如果买100块钱衣服，妻子说值，因为妻子值100块，这穿够资格穿值100块钱的衣服，你就要给他买100块钱衣服。你不能说哎呀等他60再买。有时候我们妻子招里会经常等降价，他会等50%降价的时候，他看好衣服了他不买，他说我再等降价，他要等我没管，我不会反对。他如果说行了就这个价我要，那你就买，对不对？为什么？这就是妻子啊，他值啊。你不能说我的妻子不值穿100块钱衣服，只穿60块钱的衣服，那不是把自己妻子给贬低了吗？所以说在体现人价值的时候，做弟兄的千万不要在乎这点钱，超脱一点，像亚伯拉罕一样超脱，你说值就值，就买，你说好看的确需要好看，对不对？买。这我想我们做弟兄的要学功课。当然这里有个真理平衡的教导啊，不要我讲完这个道所有的妻子就回家，我再不要钱，对不对？这不一个平衡的教导是什么？神喜悦我们过简朴的生活。所以作为妻子不能说我满天开价，反正牧师说了要买。神更喜悦我们过简朴的生活，所以你要想我生活只要我简朴为好，神喜悦我们，对不对？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嘛，这样就平衡了。作为丈夫来说有丈夫学的功课，作为妻子有妻子学的功课，不要把这个功课颠倒了学啊。丈夫一妻子一买衣服，牧师说了要过简朴生活，妻子一买衣服说丈夫我值这个钱，你丈夫必须给买，不要个人学个人的功课。我们要在这里要掌握这个平衡，就是说过简朴的生活。作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位妻子都不会说家里欠了债还去买100块钱的衣服，不会的。特别中国人说的话是很会过日子的，对不对？要根据你家里的情况收入来考虑你要买的什么衣服啊。在美国高档的衣服有的是，你说的话上千块钱的衣服你都可以去买，但是就说你根据你家庭的情况啊，我们要中庸适当。好，我们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做弟兄，真的要先超脱一点，可以承受的就超脱，没什么关系。好，我们下面和大家分享寄居的生活。亚伯拉罕能够过等候的生活，能够过超脱的生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希伯来书11章所说的。希伯来书11章8到19节都是在论述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其中13到16节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喜欢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做这样发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能够在地上过等候的生活，过超脱的生活，过与世人不同的生活，因为他看自己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在创世纪第四节，二十三章第四节，亚伯拉罕一开始就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一个寄居的人并不是说他没有家乡，亚伯拉罕他的家乡不是在加勒底的乌尔，也不是在他曾经住过的哈兰。希伯来书说，他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如果他想念乌尔，想念哈兰，他可以回去，只是亚伯拉罕却羡慕更美的家乡，是不能回去的，是在天上的家乡。这个盼望是我们神的选民基督徒的基石，很重要。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的锚抛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抛在永远的家乡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地上过一个不同的生活。这个锚很重要，这个锚会带领我们往那边去。我们都知道锚大船停靠的时候，在设备很完整的港口，大船抛锚的时候它不抛锚的，在设备很完全的港口，大船不抛锚的，它直接靠上了，系上绳缆绳就完了。完了要离开那个码头的时候，有拖船把它拖出去，把它头调出去，要不然大船没法启动了。它开始会往前开，它在这个小里面小转弯转出去，转不出去的，它一定要有拖船把它拖横着走一段，把它头给拽出去，它才能走。但是在设备不完全的港口，大船怎么离开码头啊？他进码头的时候，他要把锚抛在很远的地方，抛在锚面，锚抛在那边，船啊靠到码头上。等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拽锚。船为什么锚全在船头上，不在船尾上？你在船尾也可以抛锚吗？为什么锚全在船头上？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拽锚。因为锚在那边已经砸在石头缝里了，他一拽锚，结果锚不能动，船动了，船头就往外移了，他就能离开码头。这就是锚的作用。当我们把生命的锚泡在永远的神的国度里，那永远的家里，我们就可以起锚的时候把我们带向那个国度。如果我们的锚没泡在那边，我们的船起航不了，我们在地上也不能过与世人分别的生活。希伯来书说，上帝已经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神称为我们的神，我们并不羞耻，因为神确实已经为我们那边在那里为我们准备了一座城。启示录中称这座城为从天上降下来的耶路撒冷。这是亚伯拉罕的盼望，亚伯拉罕因为有这个盼望，他可以轻看世上的一切，他是寄居的，他不在乎世上的钱财，世上的名誉地位，世上的什么，包括连世上神已经应许给我的那个迦南地，他都可以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天上。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信徒，我们要在乎天上。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所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话多重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只是在今生有指望，我们要比众人更可怜，比世上所有的人都可怜。但是我们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只指望在今生。我们听福音的布道会， 不全是在讲今生的好处吗？啊，你信主啦，这样子是。后面全是什么？病得医治、工作啊、绿卡什么，全是今生的好处。这样的这样信主的基督徒，会有把锚泡在永远的国度里吗？只会有今生有死亡。我们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祷告很好，但是你看有些弟兄姊妹的祷告，不就是祷告今生的指望吗？他祷告永远的盼望吗？祷告神国度吗？祷告我们为神国度做什么吗？没有，只是今生有盼望。我们的生活，很多基督徒看上去真的只有今生有盼望，因为什么？在今生上，在今生的一点一滴都不想丢掉，因为只有今生有指望的人才会这样。如果不指望今生，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还在乎一点一滴吗？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在世上活的就是那种穷兮兮的，没有体面的，没有。我们在今生应该有体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这个体面绝不是像世人那样用钱财多少来衡量的体面。我开什么车才叫体面？我家里有私人飞机才叫体面？我房子大到什么程度才叫体面？不是用这个来衡量的体面。我们基督徒衡量的体面，我们在神里面的有平安、有盼望、有喜乐。我们虽然穷，我们脸上仍然有满足的喜乐，这是体面，这是世人没有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在地上就应该穷，不是，我们做基督徒在世上就应该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不是，恰恰相反，我们做基督徒，我鼓励大家富足，你要用合理的手段，你家越富足越好，你越有知识，你学位越高越好，荣耀神。只是我们不要把这些富足、把这些在世上的学问认为是靠我的本事，这不是基督徒的想法。我们在世上我们可以有任何东西，我们可以做人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生命的锚是抛在永恒里面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永恒积蓄财宝的。我们只有这个思想，我们才能够在地上过一个与世人不同的生活，要不然没有这个，没有在天上那个指望，没有在天上那个盼望，你说我们要过和与世人不同的生活，不可能。别人世人所在乎的我们也在乎，世人所要争夺的我们也争夺，世人所把住不放的我们也把住不放，那怎么会与世人不同呢？怎么和能和世人区别呢？我们一定要想，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福分都是那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主赐给我们的，我们要与主有一个很好的连接，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要为主而活，为荣耀神而活。因为当我们在地上我们得到这些都没问题，只是当我们得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忘了我们赐福给我们的那位主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基督有很多的教训，十二章到三十五到四十八节，耶稣专门讲叫他的门徒预备他再来。耶稣要门徒预备他再来的时候，到四十八节后半节，耶稣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谁就向谁多要。耶稣为什么在他要讲到他再来的时候最后用这句话总结呢？ 就是我们在地上可以有所有的福分都是神给的，在他再来的时候都要看我们，当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给神有一个正确的回馈。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蒙神是很大的福分，我们却没有带来对上帝更热心的侍奉，我们将会在永恒里遭受亏损，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今生都不贫穷，但是我更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在永生中是富足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生活，如何荣耀你的名，如何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因着这个盼望，我们能面对世上的一切难处苦难。我们求主赐给我们这个信心，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指望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